大家好，我是可妈。
大家好，我是可爸。
这里是可以谈谈。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啊，其实在我们之前哔哩哔哩的视频当中已经聊过一个小小的开始了，其实就是由这个当代年轻人啊没了铁饭碗，然后包括越来越多的人不拿这个铁饭碗工资或者说体制内工资了以后，大家怎么去承担自己的这个社会风险，包括这个工作上可能遇到的风险呀，然后生活中遇到的风险，然后最大的就是养老的这个风险。一开始我想到这个选题的时候，真的就是在考虑自己的这个家庭怎么转移风险，以及我老了之后该怎么办。因为我和可爸呢是眼见着应该都是会在体制外工作的。
你不一定吧，你还没定呢。
我确实还不一定，
我确定了。
对，因为我现在还在读博嘛，所以毕业之后也没有定数，但是还是有一半的几率是可能成为一个自由职业者的。所以我们俩其实也经常会讨论我们应该准备多少钱养老，我们干到一个什么程度我们是可以退休的，我们是敢退休的。那这个话题呢，我们俩在一段时间内都觉得不敢想，就是感觉钱多少都是不太够花的，主要也是我们现在开销可能比较大吧。我们家里还有两个还在上幼儿园的小娃娃，所以我们当时提出了这个90后啊00后这一代，特别是现在老龄化压力也非常大，然后如果我们现在可以给我们的父母养老，或者说这个社会统筹这个账户可以为现在已经退休的老年人中老年人吧兜底，那等到我们老的时候谁来给我们兜底。接着这个话茬嘛，我们就想跟大家今天来聊一聊我们身边的朋友们是怎么进行这个生活保障的，以及我自己后来做了一些功课之后是怎么为这个养老做打算的，或者说当下我们是如何分摊掉家庭的这些风险的。可爸呢作为一个创业小老板，
对，就是我从来没有工作过，我的整个工龄都是在进行创业，就是我是当老板的，虽然这公司吧永远是五个人以下的小公司，但是我也对人力成本啊这种公司的这种硬性的知识也略知一二，
他是非常了解，可以说
换一个角度来了解一下世界，或者说了解一下商业运作的另外一面吧。
对，所以也算是给一些年轻的朋友们就是进行一些社会保障的科普，希望大家能够从这期播客当中有所收获。
我想最后再提醒大家一下，我们这期内容真的不是让大家去拒绝缴纳五险一金，相反我们是非常支持大家就是应该缴，然后公司不缴这是违法的。
那首先呢，我就是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我在阅读文献的过程当中了解到这个基本社会保障的原理吧，或者说是中国的这个社保它是如何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那正好呢前段时间两会，然后其实网上有很多相关的议题和热搜啊，说明大家对这个问题其实越来越重视了，而且它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浮在水面上的社会问题了。那比方说有代表提出要建议优先对90后个人养老金账户发放补贴，还有呢建议推动年轻人配置个人养老金，或者说建议首次就业人员社保减半征收等等，都是在对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进行了一些建议性的应对吧。那至于能不能实现呢，这个咱们姑且不提，但总的来说这个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去讨论的一个地步了。
那首先呢还是给很多就是很年轻的朋友啊讲一下咱们现在有的基础的社保都有哪些。我为什么还要讲这么基本的事情呢？因为我发现我问了问身边的这个上班的朋友啊，其实很多人对自己在交具体哪些社保，或者说交了多少以及怎么交，其实完全是一头雾水的，只知道自己上了一个五险一金，但具体怎么个上法以及就是万一遇到事儿之后怎么领取其实是完全不太清楚的。
五险是哪五险，一金是哪一金，很多人说不上来的。
对对对，那其实呢五险一金就是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还有生育保险。这个一金呢就是指这个住房公积金，那其实就是每个参保人员呢都会建立一个个人所有的账户，那这个个人账户当中的金额呢首先是你自己劳动所得的一部分，就是相当于划出了你工资的一部分，然后存缴到你这个个人账户里面去上这个几个险。然后呢公司呢也会给你在这个个人账户里面补贴进去一部分，这个其实都是按比例的，就是按照每个人的工资的多少的比例来存缴。然后另外呢公司还会按照你的这个工资的多少然后再上缴一部分比例到一个社会统筹账户当中，然后这个社会统筹账户呢就跟你这个个人账户完全是区分开的， 但是你在有一些比方说生病啊，就是这个医保，这个医保通常是会划拨一些社会统筹账户给你用来报销的。然后这个五险当中其实现在争议我觉得最大的可能算是这个基本养老保险，因为其他的几个保险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蛮实用的。我不上五险一金，因为我还在上学，所以我就是完全是由学校来承担，相当于我是一个公费医疗的人。然后像可爸呢，就是他会上这个五险一金嘛，可能就是50或者60的挂号费，然后自己个人只需要交10块，其他都是医保来承担的。反正我是觉得啊，这个基本的医疗保险，然后失业险啊、工伤险还有生育保险其实都是蛮实用的。因为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就是生育了嘛，生育的时候其实生育保险能报销的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我觉得可能得到了80-90%这个程度，毕竟现在也是非常鼓励生育的嘛。然后另外就是这个住房公积金，其实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交，这个也是五险一金当中唯一一个是自愿存缴的，对吧？
对，有蛮多公司是不缴的。
对，因为这个住房公积金是这样的，因为很多人呢他未必是在打工的这个城市买房，但这个住房公积金呢是必须得是在打工的这个城市买房你才能提取，而且应该是得有房贷你才能提取，对吧？
租房等也可以，但需要租房合同。
哦，对对对，
公积金在这项里面算是比较透明的，就这些钱你是实打实算你的，它没有什么类似于社会统筹账户，你不知道这钱去哪儿。公积金账户就是你个人的钱，只是看你有没有办法把它提出来，符不符合要求。
嗯，然后公积金也是可以自行商定交多少的，我记得应该是，就是并不是一个具体的数额，就每个人跟每个人之间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差别的。
这个里面涉及到一个应然和实然，就应然的话你肯定按照你的工资，它应该是按照上一年的工资的平均所得为基数来判断来上下一年的这个社保和五险一金。当然在实际的操作中都是员工和公司商量的，甚至有些公司如果他不遵守规定的话就不跟你商量，他不给你上或者少上。
嗯，我是觉得其实中国的这个社保该说不说啊，它其实还是能看到就是国家的努力或者说它的公平性所在。刨开这个养老保险啊，刨开这个养老保险，我觉得总的来说其实还算是一个挺有社会承担和在缩小大家的这个怎么说贫富差距的一件事儿吧，也不能说贫富差距，因为它首先尊重的对社会兜底的一个保障制度。所以它很突出的原则就是它首先它的出钱和保障多少的关系其实并不是这种就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或者是不劳不得的，就是社保交钱多的人和交钱少的人其实他们最终获得的这个保障的差距会比交钱的差距要小。所以这个呢肯定是它这个社会保障机制的一个核心的原则吧。另外呢其实它大家也能看到现在就是社会统筹账户的设立，它的一个基本原则还是在去缩小比方说城乡之间的差距啊，不同地区之间的差距。当然现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差距很难被这个缩小，因为五险一金的这个账户其实在跨省市的时候还是会遇到很多阻碍的，而且就是这个缴纳的比例各个地区也都是不统一的嘛。但总的来说肯定就是在城乡缩小上社保我觉得还是做出了一定贡献的，毕竟这个社会统筹账户是可以拿来用来支持这个新农合等等其他的险种的，就是社会统筹账户是可以再分配的。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上了这个基础保障啊，它是不限制这个健康状况，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商业保险很多时候在上一些重大医疗险啊或者是那个重疾险的时候可能在30岁往上啊就会要求你去做一些体检，或者在上这个保险之前一定要签署健康申报的，就是你不能去隐瞒一些病情。那但是在这个基础的社会医疗保险上呢肯定就是没有这样要求了，就是不管你有没有大病啊，你只要交了这个保险大家都是会以相同比例报销的。总的来说还是公平的原则在实施这样的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的。那这个五险一金当中呢，我们为什么一直说这个养老保险可能是现在大家质疑比较多的，或者是很多人不是很愿意去交的，而且也是很多企业这个叫苦连连的一点。那可爸呢作为一个小公司老板呢，他可以给大家来举一些实际的案例啊，来看一看咱们这个五险一金当中的具体比例。
比方说我拿一个我们公司的真实案例吧，我觉得很少老板会拿真实案例来举例子啊。一个我们公司就是税前工资15000元的员工，然后我们现在是全额缴纳社保五险一金的， 我来跟大家讲一下每一块保险的比例，以及最后缴多少钱，以及他能拿到手多少钱。如果他的税前工资是15000块钱，并且按照15000块月薪作为基数进行五险一金缴纳，他个人承担呢需要缴养老保险8%，这个百分之几就是百分之几乘以你的基数，就是你要缴的部分。养老保险8%，医疗保险2%，失业保险0.5%，然后生育保险和工伤是不需要个人缴的，公积金需要缴纳12%。然后呢，另外还有公司承担的部分，公司需要承担养老保险16%，这个是所有里面最高的一项，医疗保险8.8%，大病医疗1%，也就是医疗保险加一块一共是9.8%，就是10%吧。失业保险0.5%，工伤保险0.2%，以及12%的公积金。所以总核算下来，公司需要为这个人承担5775的五险一金，而他自己需要缴多少呢？他自己需要缴4000左右的五险一金。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税前工资是15000块钱，并按照全额缴纳五险一金的话，公司要付出20000块钱，确切说是20775，而他个人只能拿到手10959，相当于公司付了20000块，他只拿到10000块，剩下的10000块钱全在五险一金和个税里，而个税是很小的一个头，大头都被五险一金，特别是养老保险占掉了。
对，大家可以在那个 show notes 里边呢看到我们贴的这张图啊，就是把一些零头抹掉了啊。啊，当然了，也隐去了一些个人信息，然后但是大家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个数额，如果大家没有听懂的话，可以看一下这个 show notes 里贴的这张图啊。
开播前我们临时对了一下稿子，可妈想让我临场发挥一段。
好，开始你的抱怨吧。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社会上总是会抱怨找不到好工作嘛，但同时公司和很多老板会抱怨用工荒，就招不到好的人。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裂口呢？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公司的用工成本非常高，但是员工实际到手的工资非常低，导致了员工和公司的双方的期待无法对等上，所以会造成这种公司又招不到人，然后人又找不到工作的这种很奇怪的一种景象。具体什么意思呢？我来讲的更露骨一点啊，就是对于一个商业化市场化的公司而言，其实招人和剥削它是两位一体的，它是
一个矛盾的两面，
一个硬币的两面。就是你招一个人，他必定是要形成剥削的，如果无法剥削一个人的剩余价值的话，那公司没有必要招这个人，公司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盈利嘛，他只有通过剥削劳动力才能进行盈利，才能获得利润。好，这个是基本原理，马老师告诉我们的，我们不去做价值评判啊，我们只说这么个事实。如果一个人，比方说公司，我花10000块钱找来了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呢提供了15000块钱的价值，那剩下那5000块钱就是公司剥削的剩余价值，对不对？就是公司的利润。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公司要为这个人付出20000元的人力成本，员工只获得了10000块钱的收入，剩下的10000块钱暂时性的交给了国家，但当然你很多是员工可以用的，但是这部分你不能立刻用，它有各种条件的，所以员工的获得感很差，而公司付出20000块钱，他最后只产生了15000的回报，公司甚至还是负的，还是赔本的。那你说这个公司难道不会选择把这个人开了吗？就如果是个完全市场化的公司的话，他是为利润来考虑的话，他的唯一选择就是把这个人开掉，或者是压榨他，疯狂的996大小周，让他一个人干出2个人的量，让他的这个产生的效益从15000提到20000，哦，公司这时候才能扯平他的人力成本，提到25000，公司刚刚能赚到5000块钱。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有这种很大的矛盾，特别是小公司很难去扩张的一个原因，因为这部分的钱也不在公司这儿，也不在个人这儿，点到为止吧。
我之所以说就是像五险一金里面争议比较大这个养老金啊，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养老金呢，它并不是我们立即付了之后上缴之后就是随时可以取用的，它的条件很苛刻，他就必须得等你这个退休的时候你才能开始领取你的退休金，而且你并不知道你具体能领出多少，而现在还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老龄化嘛。所以说刚刚大家也听到了，就是企业缴纳的很多按比例缴纳的这个很多养老金是放到了这个社会统筹账户里的，而并不是放到这个员工的个人账户里，所以这个社会统筹账户呢，其实它就有点像一个蓄水池嘛。然后如果工作的人很多，退休的人少，那么相当于进水多出水少，那水池呢就能存下一部分水。但如果啊，就是很多年后，如果工作的人少而退休的人多，现在咱说不好这个比例到底是多少啊，但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现在因为 主要退休应该就是六零后，对吧？五零后、六零后。
我们的生育高峰是七零后，中国人还没开始退休。
对，等到他们退休的时候，
恐怖的浪潮还没来。
反正总之呢，就是可能一段时间之后，有可能就变成了工作的人少，但是退休的人多。那么也就是说，进水少，出水多，那水池里的水可能就是越来越少了，甚至不好说还能有多少。那所以这个就是老龄化对这个社会养老金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吧，也是当下很多就是特别是小公司啊，哎，其实大公司也在抱怨，就大家就会觉得这个用人成本很高，而且就觉得这些钱不知所踪了吧。总之是肯定大家想见的应该是不会用到自己身上。
就是在经济环境好的时候，公司能创造出超额利润的时候，大家都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然后就疯狂的招人啊，然后我们来扩张。但是经济一旦是稳定了甚至衰退了，那这种问题就会浮现的特别特别明显。就是这五险一金里面，公司起码要承担16%或者以上的这个公司成年老保险部分嘛。那就是说你一个人一个员工对公司而言，如果无法让他剥削16%到20%的剩余价值的话，就招一个人就是纯亏，就是纯在养人。这话很不好听，很难听，但是我觉得能听播客的同志们，就是大家应该是能理解我在说什么的。我这个话里不是在价值判断，或者在为老板为资本家开脱，这是一个社会事实，就是每六个人里面就要有一个人失业，这就是现实。
你也不能把这个事情吧全都归结给这个人力成本、啊、
我没有全归结，我只是在表达这么个意思嘛，就是大家可以这样会更具体化一点。
这里呢我要特别提到一点啊，就是这个体制内外的事儿。就是之前呢很多人都说这个体制内很香啊，体制内是真的很香。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其实现在退休的大部分都是这个60、50左右是吧，就以他们这个退休养老金这个替代率来举例啊。他们当年呢规定的就是主要是指2014年以前吧，在机关事业单位的这个养老金和企业并轨之前，一个员工如果他退休的时候他的工资是10000块钱，那他的这个养老金的替代率可以接近80%到90%，也就是说他退休之后每个月能领到8000到9000左右的一个养老的这个钱。
而且主要是城镇机关
啊，城镇机关单位
本身就不太愁吃喝的这批人。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到了2014年的时候就有一个很重大的这个改革，就叫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并轨，也就是和企业并轨了，就是下调了他们的这个养老金的替代率，工资替代率。改革目标就是明确的说就是要下调到50%左右。那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啊在2014年左右啊他这个工资是10000块钱的话，在养老的时候他就能拿到的这个退休金简直是拦腰斩半了。
确切的说2014年还不是，因为就是当时中央定这个方案的时候设置了一个10年的过渡期。
对，
2024年正好是那个最后一年。
对，
就从今年开始呢，进入事业单位或者进入编制内的同事们嘛，大家要注意好，你们的养老金可跟以前不一样了。
是的是的，就是大家也不断的能够从这样的政策当中看到社会老龄化啊对这个社保这个养老金的威胁和压力真的是越来越大了。现在也有了很多别的，比方说年金化呀，然后或者是企业年金啊等等的去辅助的帮助当代的年轻人缓解这种养老的压力和风险吧。但是我觉得目前因为看不到特别明确的数额和希望吧，所以大家的这个养老的焦虑还是很严重的。那对于我们家来说，因为我们就是跟体制内暂且都没什么关系嘛，我们能想的办法主要就是风险转移，再一个呢就是存钱啊，攒够足够的钱来应对我们的这个养老风险。
需要我说什么吗？
是这意思吧。
是这个意思。所以就是我们俩在结婚之前其实完全没有这类意识，就即使我当时已经在开公司了，我其实对这些五险一金啊什么的也只是我跟员工商量好，就是财务给出了一个建议，财务就是想让我们少惹麻烦嘛，尽量多缴，就是按照足额缴，然后我觉得挺贵的，但是就缴就缴了，其实我不太清楚他缴什么。但是在我们自己成立家庭并且有孩子以后，我就是下意识的去给他们上了一份商业保险，然后同时把我跟可妈的商业保险给上上了，就重疾险、人寿险什么的，就当时会有这种意识说你得配置一些商业保险，这样才稳定。然后后来随着我们孩子长大，然后我们家庭越来越稳固了，我们也不断的在了解这个就是社会知识吧，所以我们觉得今天讨论这个主要是向大家正好也科普一下，把我们的学习经验分享给大家。我觉得这部分是年轻人都需要非常了解的一部分。
嗯，对。 那刚刚说了很多风险啊，但并不是说劝大家就不要缴纳了，只是说它现在的确是领取难度大，但是呢整体的社保我前面也说了，社保还是很有用的啊。然后这个养老金呢，毕竟啊在咱们这个退休的时候还是可以至少领取出我们这个个人账户当中存取的这个部分嘛。当然那个社会统筹的部分咱们现在这个按下不表，因为确实没有特别明确的数额规定，那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如何去领取这个统筹账户里的基础养老金。第一个呢，就是未交满15年统筹账户的就会清零，如果退休时累计缴纳的年限不足15年又没有按政策补足的，那这部分钱就领不到了，就贡献给社会了，所以劝大家已经交的话就不要断缴。那第二点呢，就是能领多久就算多久，因为统筹账户的钱是不属于个人的，万一刚领到没多久这个人就没了，剩下的钱确实是不可以继承的，所以劝大家还是要那个好好保重啊，健康最重要，就是活得久咱能领的钱就更多了。然后第三一点呢，就是个人系数的差异减半啊，虽然交钱越多呢能够领到的越多，但是社保的本质是保证这个社会的公平性嘛，是从宏观层面上去缩小贫富差距的一种措施。总之呢，从这个统筹账户当中领取的基础养老金呢，是能够使年轻人去供养老人，然后缴费多的呢去补贴缴费少的，然后寿命短的呢去补贴寿命长的，所以还是要活得久啊，活得久才是根本。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个人账户里的这个养老金呢，就是我们工作时缴到个人账户里的钱，那退休的时候政府会按照不同的退休年龄呢把这笔钱分成 N 个月发给我们。注意啊，并不可以一次性领出，必须是每个月领取一部分，但是应该是会随着你的年龄增长领取更多的。然后呢，跟这个统筹账户不同的是呢，这个个人账户的钱肯定是属于咱们自己的，如果没有领完就去世的话，这一部分是仍然可以继承的。然后另外要说一点，就是并不是说你存进去了多少你这个领完了就没得领了，而是说如果你还继续活着的话，这个政府呢是会给我们补贴的，让活得长的人能够一直领到他去世为止。总之划重点就是保命要紧啊，大家一定不要为了这个当下眼前的利益，比方说工作啊拼得太狠，咱们这个健康还是最重要的事情。
就其实我们对这个保险这个事儿的认识也是缓慢的不断的在进行中的，就一开始虽然我自己是创业公司老板，但就我对这个事儿也是一知半解的，我只知道要交这么个东西，但是从来没有了解过它具体包含了什么。然后也是从我们组建家庭以后，特别是有孩子了以后，我们才会去注意，哎，要不要配置一个商业保险呀，要不要给我们自己也买份保险呀。然后我去了解了一下，就是每年企业都在交这些五险金到底是什么，就是我才慢慢有了一个更深入的认知吧。深入认知完了以后呢，发现商业保险真的是很必要的，就所以我们每年都在非常积极的准时的缴纳商业保险。
对，就是社保肯定是大家都必须要交的嘛，而且就是确实也很鼓励大家去交，这个兜底的保障还是很稳的。那除此之外，如果你还是有一些余力的话，可以给自己配置一些商业保险啊，特别是这个家庭支柱。这里呢，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我们家庭的这个商业保险配置的比例，和上的险种吧，给大家做一个参考。然后这里呢，也想特别感谢一下小雨伞这家保险经纪公司，因为我们是从2020年的时候开始接触小雨伞啊，当时确实也是一个商单广告接进来的，然后后来体验了一下，确实还挺不错的，所以我们这些年呢，也一直都在小雨伞这家保险经纪公司里边不断的给这个一胎、二胎上保险，以及呢做相应的理赔。那我来介绍一下啊，我们家的经济支柱肯定就是我和可爸了。那我们俩呢，都是首先上了一个定期的寿险，也就是万一身故，那么死后呢，就是保险的受益人能确定的获得一笔数额较大的财产。这里呢，其实也是因人而异啊，但是我们上的是一个定期寿险，也就是说不是终身的。哎，你就这么想吧，就是人在70-80岁以后自然死亡的概率其实也是蛮高的嘛，就是保险它毕竟是在对赌一种小概率事件，所以你如果保到终身寿险的话，那其实越到后面它的保费就越高了嘛，我觉得其实成本就比较高了，也就是性价比就会低一些。所以呢，这个定期寿险大家可以上到这个60-70岁，哎，我觉得就差不多行了，那缴纳的保费也会低一些。 那第二种呢，就是我和可爱都上了成人的这个终身重疾险。这里呢注意啊，这个我们都上的是终身的。那重疾险确实也是越早上成本也就越低，特别是男人三十是道坎啊，就是男人到三十岁的时候好像这个保费就会骤然上升，而且也会邀请你去做一些这个上保险前的体检啊，然后看看你有没有先期的一些疾病。这个原理就是毕竟年轻的时候大家患病的几率会比较低嘛，越老的话患病的几率也就越高。有能力的话还是劝大家去上终身啊，肯定就是越到后面上的这个保费就会越高了。这种险呢就是在你参保也到去世的这个所有时间里面，只要你确诊了某一种保障范围内的重大疾病，就能够去申请理赔一笔钱，然后这笔钱就是看你想要多大的保额了。那我们是上的是这个50万的重疾险，也就是说万一我们确诊了某一种疾病，比方说肿瘤吧，那它的这个赔付就是在50万，
上限50万
啊，上限50万，对对对。但你也可以追加一些附加条款，比方说可以有就是复发的险，就是万一你确诊了之后治好然后又发作的话，它还可以再次理赔。那我们是从25岁的时候就开始缴纳这个终身重疾险，保额是50万。然后我这里也要特别更正一下，我在视频里当时是说错了，我说我缴纳不到2000元，后来大家说怎么可能这么便宜，确实啊没有这么便宜的保险，我们上了应该是一个4000多块钱一年的，
每年、啊、
对，4000多块钱每年的一笔险。然后这个是
我好像还更高一点，
对，男生会比女生更高一点，
男生要5000-6000，
是就是大将近5000但不到，我特意看了一下。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也给每个人配置了这个百万医疗险。然后这个险种呢之前好像就是大家了解的比较少，但是这几年我感觉就是越来越多的人会给自己配置这个百万医疗险，因为它是相当于是在你的这个基本医疗保险之外的一个更全面的险吧。它是这个每年门诊开销基本上会有一个免赔额，好像我们这个免赔额应该是在10000块钱左右，然后它就是可以开始报销一些高额的医疗开销，比方说你万一得了某种大病之后，它这个要住什么 ICU 或者有一些进口药，可能是基本医保没有办法保障的。那这个保额呢应该是最高达到了400万，所以我觉得它是对这个基础医疗保险的一个挺有必要的补充。我呢是现在还没有缴纳就是普通的医保嘛，所以我的保费会比可爸的保费稍微高一些。如果你是已经有了基本的医保的话，那这个保费其实不太高，应该是1-2000左右。这个也要看你具体的保额了。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家是有小朋友的嘛，所以我们也给儿童呢配置了保险。那选一个非常灵活全面的终身性的重疾险呢，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选的一款就是连续缴纳20年可以保终身的50万的一个重疾险。那一年呢差不多是3000块钱，这项确实比较贵啊，但其他的这个医疗险意外险好像我们是不是都没上，哎不对，我们上了一个少儿医疗险，但是意外险我是没有给多多上的，好像但是意外险确实挺便宜的，意外险应该不到1000块钱，
我记得儿童医疗险好像100多，
不到1000，就是 是,、
啊、
是大几百的一个险，但是我觉得还是挺推荐的，因为儿童社保嘛，好多地方也都是只报销住院的，但是每个城市不一样啊，很多地方好像不太报销这个门诊费，或者说他的那个门诊的免赔额非常高，但是学龄前儿童其实非常容易生病，特别是甲流乙流啊什么这种传染性疾病，那简直就是幼儿园只要有一个孩子得了，其他的孩子就很难幸免了，所以这个少儿医疗险其实是可以报销一些这个甲流乙流什么肺炎啊等等流行病的这个门诊医疗的，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那我们家呢目前其实还是在一个财富积累阶段嘛，我们俩还是比较年轻的，那流动的现金并不是很充裕，所以有大额家庭负债的情况下呢，我们并没有选择其他的投资理财性的保险。险种上呢我们家大体上就是配置了这些，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参考上的意义吧。其实在当年购买保险的时候呢，我也确实不太有经验啊，就是主要是我感觉就是这种保险它的条款非常的繁复，就是即使你认真做功课也很容易看晕，更不要说还有一些个性化配置的时候啊，有很多附加条款你也不知道该怎么选。那基于我自己真实的在小雨伞呢这家全国互联网的保险经纪平台的咨询和投保的体验来说呢，我其实还是挺建议大家，特别是在纠结 给自己或者家人选保险的朋友们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小雨伞的一 v 一的咨询服务啊，他会手把手的教你去选产品，因为他毕竟不是专门只代理某一家保险公司的产品，而是代理了很多家，他们应该是跟85家的保险公司都是有代理服务的，所以他会帮你补齐一些信息差吧，然后帮你做一些家庭上的配置。然后我觉得比较好一点就是他不太会去拉踩其他的产品，而是一次性的会给你就是介绍1到2个或者甚至2到3个产品让你去做一些比较吧。然后另外呢也是不太会像那种传统的这个保险销售代理啊，就一直追着你打电话，他就是很有边界感，还是比较礼貌的。所以目前呢，如果你在听这个播客有一些想法想要为自己呢或者家人转移生活当中的风险，不妨去咨询试试看啊。那小雨伞呢现在呢给听友们推出了一个1v1家庭保险咨询服务，原价是68元，粉丝专享价呢仅需1分钱，大家呢可以就当是听一次保险介绍吧，我觉得也是值得的，不一定非得买啊，这个看需求看需求啊、也确实感谢一下金主爸爸。那接下来的节目呢还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就是想要再跟大家稍微多聊一点这个家庭资产配置的事情啊，我们也去学了一些市面上非常流行的这种方法啊，就是算是比较主流或者说认可度比较高的吧，就是一个麻省理工学院的老师提出的4%原则，就是只要每年开销不超过存款的4%，并通过这个打理钱财啊，获得不低于4%的利息呢，既可以实现提前退休，而且不会坐吃山空。那举个例子呢，就是说，如果你一个月啊要花4000块钱来满足日常的开支，那一年的开销呢，就是乘以12个月，就是4.8万。那如果你想要养老的话呢，就需要4.8除以4%，也就是120万。那同理呢，如果一个月要花10000块钱，那一年开销就是12万。那如果你想要养老的话，那就是12除以4%，那就是300万。你就是手里得有300万，你才能差不多可以考虑退休的事情啊。我们距这个目标似乎还挺遥远的呀。
我认为这个法则只是一个参考性法则，就是大概的估算你目前的收入和存钱的情况，然后是否能应对你未来这个退休以后的这个养老，就是自用。当然我们还需要考虑很多因素啊，比方说是不是考虑通胀，如果通胀很严重的话，或者说我对未来预期通胀不太乐观的话，你就要相应的调整增加或者减少你的这个4%的这个百分点。但核心的就是有进有出，要避免坐吃山空。所以说呢，如果想准备自用养老金的话，可以用这个公式预估一下，看自己存够多少钱，然后定个小目标，这样呢你的工作起来会更有动力一点。当然对有些人来说可能工作起来压力会更大，我还要想着将来养老给自己存钱，反正我就属于压力会很大的那种，别让我想那么多。
好，在这个4%的这个法则当中呢，还提到了一个自己的这个理财能力啊，就是说钱是可以生钱的嘛，有这个时间的魔力啊，会产生一些利息。那如果一个人的理财能力啊，比方说你拥有一笔钱之后，你只能钱生钱生出3%的话，那你就必须得增加自己这个存款的厚度了，相当于得把这个基数增大了。
谁能保证呢3%？存银行都保证不了，现在
存银行肯定是这种最差的选择吧，如果作为理财能力的话。然后特别是还要考虑到就是可爸刚刚提到的这种，就是这个通货膨胀，当然也有可能通货紧缩啊，这个如果就是预估未来比方说有2%的通胀，那4%呢就要变成6%了。那我们这里可以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方说呢，如果你一个月要花5000块钱来满足日常的开支，那一年呢就是6万块钱。然后如果你理财能力还不错，你能在钱生钱额外再赚4%，那想要养老呢就得攒够这个6万除以4%，也就是150万。那如果呢你的理财能力，也就是说你钱生钱的能力每年只能再额外生出3%的话，那你就得攒6万除以3%，也就是200万了。所以大家也可以在空闲时候呢考虑一些理财的办法，但是我这里就不再做这个理财上的推荐啊，因为这里说一个八卦，就是我们在2021年的时候，好像是就是那时候基金一片大好啊，然后当时我和可爸就是也兴致冲冲的投了一些基金， 但你别说，我们俩确实没有被套牢，我们确实实打实是从这个基金里边啊收到了不少好处，也不能说不少吧，就是没亏钱，而且也还是小赚了一些的。然后当时我们就很得意啊，做了一期视频来介绍我们买基金理财的这个经验。然后二一年结束的时候，就是开始大盘就开始哗啦啦的崩下去了。然后就是后面就有一些人后来才看到这些视频，就说我们，哎呀，你们这个黑心啊，你们当时是不是在割韭菜？其实我们当时那期视频真的没有接任何推广，也没有那个就是介绍任何一种具体的产品，只是说了一下我们买了一些基金，
介绍了几个指数，如果指数也能割韭菜的话，那我确实也无话可说。
对，我们确实也没有买特别具体，就是买了再买指数。
而且我们最后也没有，就是我们最后也不算在这件事上亏了，我们主要还是因为要还房贷，所以我把这个钱呢又提出来还了房贷，是房子在那亏钱。
但总之吧，就是说一个八卦了，就是所以我们后来就真的非常小心翼翼，就不太敢讲就是那个理财的什么什么方法，只能劝大家就是经济不太好的时候就多攒攒钱吧，攒钱总是没错的，就算你没有什么理财能力，就是好歹存钱还能存出个将近3%吧，对吧。那总之这个4%的法则的核心呢，就是有进有出来避免坐吃山空，那根据实际的需求，这个4%也是可以调高或者是调低的。然后那说到存钱这件事情上呢，我们也综合或者说也调研了一下这个网上的一些比较流行的说法，或者是根据我们的实践经验呢，也可以稍作分享啊。就是短期的存钱呢，一般是指一年以内要用的钱，那包括日常的伙食费啊，这些负债啊，包括还有这个车辆啊，可能使用，然后可能考虑这个放入比较常见的支付工具或者是银行存单里面，我觉得这个一年有个2%上下的浮动吧。
利息
啊，对对对，利息。然后中期呢，就是指3到5年内要用的钱，包括一些个人的规划，比方说购房、买车，考虑放入定存，或者是国债，或者是就是反正总之能有个2%到3%左右。想要进取一些呢，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指数型的基金，但是就是现在因为大盘并不怎么好，所以这个指数型基金也不大行。
哎，微笑指数嘛，做好定投。
行吧。然后那长期呢，其实就是在做这个养老规划，那你就是得给自己列一个单子，可以参考我们之前说的这个4%法则，你可以看看你想什么时候退休，什么时候才能存够你能够准备退休的钱，就是
以及就是配置好相应的商业保险和这个社会保障保险。
对对对。那这期节目到这儿呢，其实我们已经谈到了社会基本保障对年轻人的一个生活的兜底，然后其中我们扯到了这个养老保险啊，我们都觉得养老保险不太能指望，或者说呢就不能光指望养老保险，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些家庭上的风险转移，以及我跟可爸也不断的在探讨我们该存多少钱，以及怎么存钱，或者是怎么增强自己的这个理财能力。那即便呢我们做了很多功课，或者说也做了很多的准备，但对于我们两个仍然只是在获得劳动所得，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没有任何这个被动收益的情况下，也没有家庭能继承给我们的巨额遗产的情况下，我们仍然觉得就是负重前行真的很累，或者说就是安全感不是很高，而且同时我们会觉得就是社会的压力仍然很大。不可避免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谈到税，我们现在其实也经常会感觉生活中隐形的和显形的税呢，对劳动收入来讲是很高的，但是呢对于这个非劳动所得的征收其实是不高的，所以现在
甚至是没有的，
所以现在就呈现出这个富人啊，他对他征收的税其实是蛮少的，或者说他其实只要不是因为通过劳动，他比方说收这个地租啊，收房租，或者是一些其他什么遗产继承，那他其实所要缴纳的税额并不高，甚至有一些就是不开发票那可能就没有。然后但是呢对于我们这些就是实打实就是所有的收入都是通过劳动所得的话，因为我们也没有什么我们确实也有房租，但我们的房租还不够我们填房贷啊，其他的这就是全部都是靠我们的劳动所得嘛，所以我们劳动所得缴纳的税款其实是很高的嘛。然后另外就是开公司其实要缴纳的税额，
企业所得税
和额外的就是人力的开支，这个成本也提到这个五险一金的缴纳其实都还是挺高的，所以我觉得这些我们也可以不光是这样的体感吧，我们也可以拿一些数据来跟大家比对一下。
就这部分啊，如果你让我们录视频的话，我们是根本不敢讲的，其实有点微的。但是我感觉播客就这点还算比较好，然后我们大家可以敞开天窗说亮话。比方说啊，对于同等的税前工资120,000人民币的中美两个员工来说，他的公司付出的钱和他的收入，我们按照这个比例啊，算他的税率是多少的话，美国这边税率是20%，而中国税率是34%。也就是说，美国那边雇主给你100块，然后你能拿到80块，而中国呢，雇主给你100块，你只能拿到66块。
不光是上这个个人所得税啊，其实个人所得税并不是所有的这种税，你要把这个其他七七八八的这种杂费全部都加上所加上去。对
对，我们这不是个人所得税，
就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这个并不是在说个人所得税啊。
美国这边我算了个人所得税加社会保障税加上医疗保险税，我们其实对等的是个人所得税加上五险一金，其实差不多一个意思的。
嗯，对对对，
啊、对等
算
下来是这样子。我们总觉得美国是一个税很高的国家，但美国这税高其实很大一部分是对一些财产税、遗产税、地产税征收的，也就是有钱人征收的。但对于工薪阶层来说，它可能相对而言没那么严格。虽然在全世界已经算很高的了，但是你只要同等换算一下，你会发现这个中国的税率是不得了。但同时，中国存在什么问题呢？我们是没有这些什么很高的财产税、
中国比方说就是，其实近两年就是探讨是不是要加征这个房产税这个事情，已经讨论了很多很多了。如果大家关注社会新闻的话，其实是能够看到这样的讨论。但是呢，为什么推行不下去呢？
嗯、这应该
我们就按下不表了吧。
大家可以想一下为什么呢、嗯、为什么呢？这个很好理解是吧。
哎，这些有房子的老头老太太们真的是这不好说不好说啊。
就拿我们自己租房的这个经验啊，如果你租房你是可以开发票的对不对、
嗯、
但如果你想开发票，这个税点就需要你来承担，需要租客来承担，房东不承担。
这太离谱了，
太匪夷所思了。这个税点是6%还是7%来着，就如果我花1000块你得付1070块。
对，但是如果你不开发票呢，他就不需要上税，他就可以直接进钱包了。
这明明这70块应该他来出。
其实我也看到，其实香港是有这样的税的，我忘了他的税种叫什么名字了。但是我上一次听朋友说到，假如说你就是以包租为生，那你每个月也是要定期去上税的，就是专门上就是一种这种资产性所得税吧。
我想稍微更正一下，我刚才一直口误说地产税，不是啊，是说的是房产税，房产税没有地产税这个说法。
嗯，
起码中国没有。我总觉得这些话特别特别飞，就是我们就是对年轻人说的太少、哎、对普通人说的太多、哎、就是拿这个庞大的中产阶层的钱来养目前需要社会保障的人，但其实社会有更公平的财富分配方式。
就是中产总的来说还属于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吧，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大家并不具有这个不劳动还能所得的办法。但是对于真正的有产阶层啊，我们都不敢用这个，就是对于有产阶层来说，其实他们真的是就是担负的社会的责任真的是很，我觉得还是不够的，
不够的是。
嗯，那我们稍微举一两个例子来表明一下啊，就比方说拿这个遗产税和这个赠与税来说吧，那很多国家和地区呢，它都会实行一种超额累进税率的，边际税率呢是从18%呢到55%不等。那实行这个分遗产税的国家呢，则多按照继承人或者是受赠与人与被继承人的关系设置几种累进税率。基本上就是说你是跟这个赠与人的关系越近呢，就是应该上的这个税率越低，然后如果你们的关系越疏远吧，你的这个边际税率就是越高。
相对而言，中国目前呢没有遗产税，我们暂不实行。有钱人如果遗产赠与他的子女的话，不收取任何税。
是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大体上感知了吧。
我们不想让大家听起来感觉我们在仇富，我们确实只是在陈述一个真实的现象。就是
反正我是很支持这个征收的，因为反正咱也没啥遗产可以继承。嗯，这个听起来就是
你这就是仇富了，你这后面这个条件就很条件状语就很仇富。我们应该就说不管我有没有遗产都应该支持遗产税，因为这样公平。
好行，那今天呢播客我觉得到这里就差不多了，因为就说实话讲了很多我都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就是这么露骨直白的讲的。好，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那在 show notes 里面呢，我们也贴上了这个小雨伞咨询的一对一服务的链接，还有这个领取一分钱福利的办法，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节目呢，记得点赞，然后关注可以谈谈。 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